技修道院。
欢迎来到科技修道院。今天呢，东东强老师没在，因为他的那个系列读物叫读库升仙，这两天正在紧锣密鼓的发行这个新一年的版本，大家也可以去欢迎去搜索订阅啊，帮他打个小广告。今天呢，所以请到了两位刚从西方世界回来的学术界的老师，一位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顾明义老师，还有一位是传媒大学的马彻老师，也都是我的老朋友了。聊什么话题呢？今天想聊聊看看他们看到的在科技的冲击或者说影响下中国外国的大学教育或者说教育本身吧，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正好呢他们一位是刚去过西班牙待了一年啊，还有一位是马彻老师是去密歇根州立啊待了一年，我也不知道他们还正经念这个教书不教书啊在国外各待了一年，结合他们这个鲜活的体验啊，一起来聊一聊啊。二位也可以打个招呼跟大家。
好，各位播友好，这个我是顾明义老师，然后在 B 站上面我常年有慕课，所以我有教书
啊。
大家好，我是马彻哈，在传媒大学教书啊。
对，咱也不用当回事儿，反正就是瞎聊啊。从哪说起？那不顾老师先聊聊你这一年在这个，他去的是西班牙，这个是我不知道这事儿，这个西班牙是。到这儿跟人家交流什么，而且是在格拉纳达是吧？
嗯，格拉纳达，对
啊，
对，
格拉纳达不知道大家熟悉，如果熟悉欧洲历史，再征服运动，是吧？这基督教徒把这个穆斯林从伊比利亚半岛上赶出去，最后一个城市就是格拉纳达啊。
700年再征服运动，
对，
而且在1453年，这个伊莎贝拉这个女王接开始逐步成长的时候，是欧洲最风雨飘摇的时候，就是君士坦丁堡就被拿下来了。
嗯、对对对，就在前后。
对基督教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是愁云惨淡，那觉得这个快完了，
嗯、
快完了。然后他这个先是双王联手嘛，他们两个最后被封为 Los Católicos， 叫双王，他是唯一一个有这个封号的这个这个君主。然后700年的复国运动，从西哥特王朝，然后被这个打完以后，再最终收复格拉纳达，所以这个历程还是非常可歌可泣的。而且1492年发生了三件大事，那第一件就是1月2号格拉纳达开城投降，就等于说穆斯林世界就或者说阿拉伯式的穆斯林势力全部从西欧撤退。那这件事情是历史性的，也之前没有过，也是教皇一直给这个封地、给他圣殿骑士团、给他各种骑士团封号、给他各种特权的最后的成果。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1492年10月12号，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接下来的这个全球就全球一体化了，对吧？这大航海时代啊、然后这个葡萄牙、西班牙两个佐尔小国就能够划掉线，这以1000里格大西洋中线一往西推1000里格，把全世界分成两半，从此往东是你这个葡萄牙
的
领地，往西是西班牙的领地，这从来没有国家这样分过，这一定是教皇上帝的归上帝啊，凯撒的归凯撒的延续。然后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他们这个修订了这个萨拉曼卡大学就修订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词典，那么以此为拉丁美洲的全部说西语了。当然最早的时候包括墨西哥、包括德州啊、包括加利福尼亚啊，这西海岸啊，其实也是，那么后来在被美国的
现在好像又回潮了，现在据说美国南部有些地方这个说英语已经比较困难了，有个别的地方听说是被这个老墨又给占领了。
20%以上的人口，现在美国20%以上人口是西裔嘛，而且西裔特别能生，
对，
所以它大有这个慢慢取代这个的趋势，对对，是成为一种这个上升的力量。这个 background 是这个格拉纳达是这个位置。
所以他去那儿是跟人交流什么？
交流什么啊？好，这个交流呢？
吃火腿去了。
火腿也带了，火腿也有。这交流的一个呢，旅游营销。就为什么欧洲的这个大量的学者、大量的期刊会关注旅游营销这么厉害，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宗教呀、文化呀的历史的影响在旅游、在品牌上面影响。所以包括我们国内很多同学会说，我要去欧洲学品牌、学奢侈品牌。这个事情它是背后有渊源的，因为美国的品牌是从。这应该从1855年这个密西西比河上面那个宝洁的那个箱子打个新开始的，然后开始了这现代品牌学。但人家欧洲品牌可有历史，还更早更古早，
有皇室的影响，对吧？
对对对，
像这 LV 是当年这个 拿破仑三世的媳妇儿给他定制箱包的这个、
哎
哎，
那这也是品牌战役的品牌。那
现在不好找这、
哎、
找这个皇上娘娘不好找问题、
哎。但是他们还是很青睐王室嘛，欧洲王室还不少啊，对吧？
还有几个还能利用、
哎，还有几个，对吧？包括西班牙，对西班牙这个卡洛斯国王，对吧？也是，还有他的王后、来后，包括他们俩女儿，大女儿、小女儿，人气非常高。我跟你说，我去看过，人气很高，而且
在海军的那个
啊服役过
啊，
服役过的，对对对，现在基本上接位了，就大女儿接位。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在西班牙生活一年，发现各个城市的这个民俗传统保留得很好，各个地区的节日都不一样啊，导致这一年过节特别多。我个人感觉
找个名头放假是吧、
对，三分之一的日子都在放假，凡是是个节假日都搭桥，不像我们这儿就可能说是周五放假你得挪一天过来，或者周四放假你还得再搬一天，他们这儿如果周四放假呢，周五就自动就相当于放假了，六日肯定是不动的啊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节日都是上百年来甚至几百年来的风俗没有变过，还在那儿人扛着64个人扛着神像在那这个行进，所以他对于品牌的理解和美国的发源是不一样的
啊。
那我们中国可能就说改革开放以后呢，学习美国的这个教育制度学习的多一点啊，所以我们尽量看的这个英美的这个教育制度啊，这个品牌啊、传播呀、营销啊的方式就比较多。那所以这也是我在美国访学完了之后，我特别想去欧洲的大学专门去
美国。你也去过，
也是密西根州的大
学，密西根州的
对。
对对对的原因吧，所以就是我就简单回答您，就我去那儿学什么
啊？
顺便嘛，那圣地亚哥的圣地朝圣，对吧？我听说最近这个，包括这个像意大利啊，还有科莫湖啊，最新这些地方在国内也非常流行。
对，
那么有机会我们也去看了看，看看他们的品牌、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当代年轻人的思想是怎么串起来的。包括躺平，所谓的法国以及整个南欧，到了七八月份没人干活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它怎么发生的？对吧？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吧？然后就身体力行体会了一年多吧，一年的时间吧，能够有一些好的一些感悟啊。我先做个背景啊。
马老师是在密歇根州立，
密歇根州立，
你们是哪年去的？
21年到22年，
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跟那个顾老师在欧洲的这个见闻有什么不一样？
美国应该说是我们是这个，咱们刚才也聊哈，就是广告，我们这个专业到底它的学科归属是什么
啊？
那基本上是两个学科归属。一个是商科，就是营销学这一脉，
对，
一个是新闻与大众传播，广告是属于其中一个分支。那这个密歇根州立呢，在美国的这个大众传播的这个教育史上有很重要的这个地位啊。我们这个传播学里头这个一位鼻祖施拉姆，他就是在这个密歇根州立去建立了这个博士的传播学博士的这个教育体系啊。所以密歇根州立应该说他的这个大众传媒的教育跟广告的这个教育还是比较在美国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所以也是到这里来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广告教育。另外一个密歇根也可以跟这个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它是属于美国的，其实是属于美国比较中部靠东的这个地方。
中部，
但是地理上美国人更愿意把它叫中西部，是吧？因为他们严格意义上东部就是早期那13个这个
这个
东部的那些州，实际上是从这个五大湖开始，它是挨着这个五大湖的这个地区，
是
从这儿开始就已经算中西部了。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我们开玩笑说去美国，对吧？你要么是去这个东部的这些纽约、波士顿这大城市，要么你去西部的加州，其他的都是我们都称之为大农村，对吧？
对，
要么是玉米地啊，要么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林地啊等等，一望无际的这个大平原啊，然后一个大学的一个小镇，对吧？我们去的就是一个大学的一个小镇。但是呢，他要说他的这个广告还是，他虽然是一个大学的一个小镇，但是他当然他在这个东南新也是这个密歇根的首府，但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但是他毕竟是在五大湖的这个区域啊。说起来这个地方也是原来的这个
原来是很
工业的这个发达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
水运很发达，
这个地方的这个传媒业、商业啊、广告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州立大学跟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不一样啊，私立大学更多的是培养精英的，公立大学它其实是要为一州来去培养人才的，那这就说起来我们这个广告跟传媒的，它是一个在就是我们去讨论这个学科属性都说这个广告这些专业它都是一个 practice， 就是说实践中涌现出来，原先没这个，实践中有这个行业了，
对，
才有这个专业，
嗯，
那这些公立大学、州立大学就要去为这个本州以及五大湖地区去培养这样的一个广告传媒人才，所以他又有这个大众传播学，我们说施拉姆奠定这个底子，又是这个这个五大湖区这个产业还比较发达，所以他这个地方就算是我们这个广告 在美国排名比较靠前的，然后到那里去等于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广告的专业，跟他们交流。另外一个就是中西部地区去感受这个中西部的这个文化啊，应该说就是大农村的文化，但是还是还是很有意思啊，一会儿也可以这个交流一下。
对，反正咱们就随便聊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实际你们传播相关的专业传播受科技影响非常大了这两年，是吧？我不知道在欧洲能不能感受到，还是欧洲人还是，反正我在美国看他们早上还是看报，是吧？这有看报的，也有不看的，但是那报纸每天，宾馆还会给你还塞个报纸，
那
是不是有这现象？
先问美国吧，宾馆还有圣经呢，先问美国。
圣经是一直有，是不是还有送报纸的？我记得我前两年去的，这两年都没去过。前两年去宾馆还是会给你送报纸，但是在中国。报纸都找不着，对吧？
因为可能我住的这个以快捷酒店为主啊，他一般不送，可能这个豪华酒店早餐他是不是送啊？这个刘老师，
美国是越豪华的服务越少，
服务越少。
错了，你是豪华的，我住的人家在那个西雅图那个去微软出差的，住那个 Silver Cloud Inn， 他的 Inn 那肯定不是什么豪华的东西，每天送个报纸，当然我也看不懂啊，我也就一般就是擦鞋或者干什么就用了，再往上高一档的，一般就那个。就没有不提供那个免费的早餐了，或者单买。再高一点的呢，就这屋里的热水壶也没了。反正他的理念就是你越高档，你这东西都应该买这个服务，我就不来送给你，显得不够庄重。越高档的这个 by default 的服务越少，我感觉是这样的。
这刘老师应该是这个凯悦啊，还有 IHG 啊，还有万豪都经常都刷出来，
那些里边什么都没有，那些都得单买啊。反正那便宜的还行。便宜的哪怕洗个衣服呢，你拿那你就买一块钱的那个洗衣粉自己去一洗就行了，那贵的不行，你弄个洗衣服就费劲了，他得给你拿走收挺多钱。
咱们说回来说这个传媒哈、
啊、对，
这个我是去图书馆比较多、
嗯、
图书馆的确有，他们还都是叫 local 本地的这个报纸，
对对对，
这个报纸其实还很重要，
嗯
啊、就是他们，而且这个新闻界他们也研究很多，就是本地的这个媒体一定要去，就是虽然现在这个纸媒经营很惨淡，
年轻人看不看呢？
年轻人基本不看啊、
哦，也没人看。
对，但是呢，这个上岁数的，或者说这个跟一些政治新闻的、当地社区新闻有关，大家还是看报纸啊、
哦。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刚才说的年轻人，我觉得广播是一个他们，包括播客，是他们影响很大的一个、
哦。他们广播比较流行
听这个，包括这次大选，这个川普跟那个也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播客的这个播主嘛、
嗯，
他的这样的一个，包括跟马斯克他们的这个讨论，对美国这个选举影响也是很大。
嗯，
爱听这个播客。哎，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媒体的一个特点，但是总之都是传统媒体，
嗯、
是吧？
那
这个科技啊，
美国的互联网这么发达，难道大家不依赖这个吗？
嗯，
我感觉美国的这互联网公司体量比中国这都大呀。
那他做的
老
一个是做的全球的生意啊，
啊，
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这个为主，他不见得是说真的这个去获取信息，对吧？
啊、
哦，你像支付，咱们说科技的，你要说科技的这个。便利的这个程度，我觉得你像中国的这个手机支付，这肯定是最发达的。
其实美国那
这个
什么 Apple Pay 什么，我觉得发展也挺快的。
很多地方还是这个你要去刷信用卡嘛，
还得刷信用卡。
对，还是刷信用卡。
嗯
嗯，然后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科技行业，我觉得还是一些源头性的这个创新为主。
嗯
啊，因为我去的是中西部，可能跟硅谷不一样。您去的可能硅谷比较多，
我去西部的东部多，去中间的没怎么去过。
那科技的这个可能使用率就会很高。
啊、
这边就是其实有的生活节奏还是很慢。
反正我有印象就是到纽约呀、啊，到硅谷先是到硅谷，大家用都是那个安卓机，还是挺好的。咱也不知什么牌子。到了纽约呢，连那个要饭都是用的苹果，这有很大的差别。
您觉得这跟什么有关系？
不知道跟什么有关，就是感觉纽约是大家就认那苹果，要饭也得拿一个苹果，要不好意思跟人伸手。
一个是这个时尚是吧？这个就说到品牌了。一个是时尚，一个是这种安卓可能自己需要很多的这个设置是吧？
对，
能用自己喜欢用的这个 app 哈。
对，
嗯。
欧洲什么情况？欧洲也是这个，欧洲应该比美国人更传统了吧，在这个传媒形态上。
应该会慢一些，对。
啊、
然后，但是酒店里边，这大学的酒店是有报纸的，然后教授啊，这专业群体还是会看。
对、
嗯。
但是总的订阅量不会大的，因为它一共也就放那几，而且它国家级的报纸或者地区级的，比如加泰罗尼亚或者可能巴斯克地区啊、
嗯、
安达卢西亚地区啊，它有它的报纸。但是你要城市级的，我觉得人口比较基数比较小，可能不承载了。就西班牙一共大概4300多万人口吧，然后德国嘛8000多万，法国大概7000万，英国6500万，那其他的国家都比它小嘛，所以说还是以国家级的报纸为主。
嗯，
然后你要问我说年轻人看不看，我没看见年轻人在看报纸，对吧？我肯定看不见。然后但是他有很多 abogados， 就是这个律师啊，或者这个专业群体啊，这个中介啊，中介公司啊，租房人啊等等，这些群体的你报箱里面是会有报纸的。嗯，是会有报纸。
就是说到这个纸媒在国外这个邮箱很重要，对吧？
对对对。
这个他们为什么还塞了很多这种广告邮件，这个直邮啊，都不是电子邮件，而就直接塞这种传单、
嗯、
啊，这个是数量是非常多的。
这就是美国人的传统，是吧？原来我这个看过一本书叫《美国400年》，
嗯，
那本书写的非常好，我觉得是写美国历史最好的一本书，推荐大家也看看啊，因为它是从经济的角度展开写美国历史的、
嗯、
因为美国这个政治军事没什么可写的，
嗯，
主要写经济。它里边讲的就美国这个 direct marketing，
嗯，
就 C 传单的这个、
嗯、
这个发展的过程，确实你仔细想想，它就跟现在的这个电商啊非常像，
嗯
啊，基本上就是给你个 list 让你在里边选，只不过它通过邮购的方式来付款，
嗯，
确实是电商最早的一个形态，
嗯
啊，这后面也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公司，像那个希尔斯百货，应该就是从给人发这个小传单起家的啊，后来他是为什么开始自己卖呢？就是好像他有一批这个这个手表啊砸他手里了
啊，
砸他手里，他就开始，原来他只是做营销，后来就开始卖这些货，
嗯
啊，逐渐就成长为这个美国最大的几个百货公司之一。后来是好像遇到什么财务问题是吧？这两年我没太关注这事儿。反正原来希尔斯还是很多的，在美国。
对，在希尔斯在这个纽约的店，它很有名的一个电梯就是木质电梯，都150年了嘛，木质的滚梯
啊，
扶梯 escalators 啊，然后是最历史最悠久的，现在去应该也还看得到。但是它在各个州，包括在蓝星开的那个希尔斯的这个百货，我去看过，我觉得它的收入肯定是不。肯定是入不敷出，肯定是属于亏损状态
啊、哦？是吗？
因为涉及到就是年轻人的购物习惯改变，以及说你是否一定需要开车去那儿买百货，对吧？你如果去沃尔玛或者去 Sam's Club、Costco 这些都很好理解，或者说去一个这个 shopping center 像 Eastwood 啊，像这些大的购物中心去买。但是你专门去那里面的希尔斯，想去买几件衣服，买几件这个其他的这个化妆品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行为还是比较少的，比较少。那么在这个就刚刚正好讲到百货业态出来的时候，其实正好跟我们广告就对上了，就沃梅纳克嘛，
嗯、
就讲沃梅纳克、
嗯，
然后他就是美国百货业，也是百货业之父，对吧？
嗯，
芝加哥
在费城是吧？第一家
是费城，费城
第一家在费城，
对对城。然后而且他也是邮政局长，
嗯、
所以刚刚正好你提到的是 direct mail 直邮、
嗯，
邮政跟百货是关联在一起的，
对对对，
零售是吧？
对，
零售业、嗯、
早期形态的这个分销里面是很重要 distribution， 对吧？
嗯、
这个形态，而且他的这个传单或者是他印在报纸上也好，还是塞到你邮箱里也好，可能在成本上和分发规模上有一些区别啊。
嗯、
但是对于当地的本地民众的 local 民众来讲，是我知道啊，哪里到了一批货，然后到我本市中心了，那我可以去那儿买了。
嗯、
所以它会有一个周末集聚的一个功能。
哦、
这是这样形成，大概也就可能也就1890几年开始吧。就我觉得这个不会太早，然后一直到其实美国一直到1920年才开始就建立起营销学科和这个广告学，就之前也有讲授课，但是到那个时候开始有一批老师组织起来说我们是营销学的老师，我们做的是营销学的学科课程，然后另外有一批老师组织起来开始说我们是广告学的老师，对吧？我们教的是广告学的课程，对吧？传播可能还要晚一点，那要1950年之前才开始，
对。
那这个现在的欧美的这个电商的普及率怎么样？美国应该还是很普及的，
对，可以
啊，
基本上还是这个购买，就是反正你，
反正我看到的数据是，这没有亲身体会，数据是说在疫情期间， 英国的电商普及率是有一个飞跃式的上升，因为这原来英国人都得装的是吧，
对，
扎着腰印子拖着一大尾巴，这个觉得这个买东西网上买是很 low 逼的行为，但是呢给躲家里出不去了，也只好网上买，好像是从30%多提高到了50%-60%这个渗透率，现在那两年
很高很高
是吧，欧洲其他国家呢
那
不知怎么样，
那这就会导致像希尔斯这一类的倒闭啊，对吧，你30%变到60%，那可不是人家的利润全没了嘛。然后他们，我能想象到这戴着礼帽然后拿着一把伞穿着风衣才能出门的英国人，对吧，他去转为宅家购物的时候，那我去过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访问了他们的这个经济学营销学方面的主要的教授，他也是说疫情带给人的影响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就说第一就在家工作这件事情他觉得习以为常了，他觉得和在公司工作是一样的，虽然有些公司不接受认为还是有区别，生产力上有区别，但是年轻人或者说自主创业的或者年轻人成立的公司普遍都接受这样的形态，然后还有嘛，那就这就相对带动起来了这个这 Uber Eats 就这种这一类的服务，包括网购啊等等也都起来了，
但在欧洲很贵啊是吧，去欧洲这个点过几次啊，特别贵，
这个我觉得不得不说是中国享有了，咱不是为了强行证明啊，中国享有了基础设施红利，你在像我们，因为我们服务一些跨境电商，在中东做业务，在印度做业务非常痛苦，为什么？你那个货就是送不过去，你以为说阿里拼多多在中国发展只是因为阿里的，首先它得有这个路，它得有物流体系，要不然这些东西都是无本之木，是吧，整个这个体系是让你快速发展的一个基础，
可能还有一个商业文化的这个问题，我给您举个例子哈，当时我们这个一行去这个巴黎，晚上点餐，这个在酒店里头我们要这个掼蛋，这个掼蛋这个有点饿想点餐，那其实也就过了9点，那一打开那个外卖啊，能点的只有中餐跟日餐，正经的西餐一个没有，就是这就说明他的这个商家呀他不经营这个外卖这个生意，只有我们这个中国人开的这个 fast food 的这种快餐啊，他晚上他愿意他这个，
反正美国点外卖我是点不起，真的点不起，倒不说别的原因，我觉得那太贵了，加的那个价格。
对，
我觉得美国
的
送一个外卖的送货员送外卖的人，他收你的价格就相当于一道菜吧，对，
差不多。
我当时2018年的时候6欧5欧，
而且可能还有你要不要给小费的问题，
肯定得
要给啊，
对吧？你这个税除了配送，除了商品费、配送费，还有这个小费是吧？
是，
所以这是点不起，
比欧洲还要烦，欧洲好像还不太要小费。
这个欧洲分地方啊，然后这个比如西班牙这个倾向于是这个不要的，但是他会直接在旅游文化局的手册里面写着这个小费不是我们这里的这个传统习俗，但是出于礼貌，然后你如果每人就餐以后你留个1欧，
那你何必惯他们这毛病呢？人都不要了，
人
以后他们都要了，
这是原则上，人家先说了原则上，但是我们也有通融的是吧？那我也观察过当地人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一些比较穿戴比较得体的，然后一看着比较斯文的，对吧，还是会留个几毛钱。我真的是看见他们就是硬币
就那也不多是吧，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是吧，
那当然
几毛钱呢很少了，
我觉得跟他对这是关键问题，
美国人现在很多是没有服务也要给15%
这个15是最少的，我
15最少的
对，在欧洲这边没有这个限制，没有这个一个比例上的一个考虑，这只是说你如果就是两个人随便吃，因为在西班牙的 tapas 啊或者酒啊，那一般几欧元或者10几欧就十出头就 cover 了，那这个时候你留个3毛5毛的这个就 OK 的，没有问题的，当地人啊。但是如果说是你要吃大餐正餐的话，那30-50欧上去的话，那你至少要1欧2欧了吧。但是遇到意大利是杜布罗夫尼克，当然是克罗地亚，在那里就不客气了，毫不客气。威尼斯可以直接照你12%、17%这样收。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西班牙，他们电商的环境怎么样？他们这个所谓就中国形态的这种新媒体在欧洲是个什么状态？你们不是去研究这个传播吗？我怎么觉得他那儿的跟咱这不是一码事感觉。
对啊，我们研究的是这个大航海时代以来500年的传播呀。
你们是考古学的传播。
大多数人还是喜欢，非常喜欢周末去街上，而且他们会把街上拦掉。但这经常会隔2周就要有1周是把这个在周6、周日这整个街晚上街拦掉，主街啊 Grand B 啊这种主街，相当于我们南京西路啊什么，相当于这个西单这些主街拦掉，让人穿行在里边去搜寻，所有人都出来了，你会发现 就西班牙还有一个不一样，就它的时差问题，它是按照意大利时间来过日子。
为什么呢？
南欧文化，对，他从南心理上面，从文化上、血缘上亲、
罗马正统，
对，对，对，对，对，神圣罗马帝国，对，倾向于这个双头鹰，倾向于双头鹰啊，所以他不按照英国时间和法国时间走，明明两个国家相邻，而且西班牙的经度还要比英法还要再往西，但是他的时间要比他们要往东，所以导致他要非常晚。对
啊，第一次知道这事儿
啊，他是用的意大利的时区是吧？
嗯，
对对对，这他是跟中国相隔大概6到7个小时吧。然后很简单，举个例子，当地的这个教授这个约我吃饭，请我吃饭，他说我们是照顾你啊，首先这么说，我们是照顾你的作息，所以晚上9点开始
啊。
然后如果说不照顾我的作息，就我们看到的当地人是11点钟开始吃晚餐正餐。
我倒是有体会，我在德国吃过一顿这个正餐、德国一个也是创业很成功的一个老板请我们一些访问的人吃，就是晚上9点开始吃，
是是是，
而且一直吃到了凌晨3点半，
3点半那个有点长，对，
他那个吃呢，他是吃一道菜啊，然后就撤下去让你聊一会儿，我现在有什么可聊的，我跟他们没法沟通，他等半天，最后吃完3点半吃完的比来的时候还饿，
撤下去是让你喝酒，
数量挺多，质量挺少。
对，他让中间给你留很长的聊天的时间，
这是
聊完了不给你上、
这不是正经的德餐吧？
不知道算什么，
这是其他的，是不是法式意大利
那个餐馆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德国的小学改的一个餐馆，我记得挺清楚的，挺好玩的。
对，奥地利和德国有些餐厅都是非常古典的、古朴的，对、有一些。
对，
按理说那个大肠啊、香肠一类的，还有猪肘子一类，这些都可管饱了。
那个他那个没有，他那比较算是可能算高级一点。
高级。
猪肘子那个香肠那我也去过，就是那个美术生那个。政变那个餐馆，我去过那个餐馆，那个氛围是太好玩了。它是大长条的木
桌子
啊，它不分桌的，大家都是大长条木桌子两边坐着，然后里边是有唱歌的，特别的吵闹，就那个环境下确实大家很容易非常兴奋，我特别理解那个美术生在那儿发表演讲的那个状态，因为大家都是处于癫狂的状态啊。那个啤酒馆现在还在，而且这个还有好多的分店在这个德国各地啊。咱说回就你们二位这个专业啊，你们二位专业在科技时代呢其实是挺有话题性的啊，因为咱们中国有一个大 V 张雪峰，
对，
是吧？就你们这个专业呢好像开过炮，怎么说的来着，就你们还记得不？我已经忘了，只知道他
说的是新闻，
说的新闻是吧？
说新闻，
但好像这个广告有好多是在新闻学院里是吧？
新闻传播学院下，
新闻传播学院
属于大
的
学科。
对，所以他说的这个包括你们这专业，但是不管包括不包括，确实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血淋淋的现实哈，就是咱们说现在的这个广告传播的主体肯定是互联网媒体为主，对吧？从体量摆在这儿，那么互联网媒体里边从业者，你要到大厂里边去看这从业者，怕是从这个广告科班出来的人不多，比例也不多。比例和绝对数量都不高，是吧？往往是这个工科的马处比较多，啊，像我们这种马处，那这个就是张雪峰说的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呢？就是咱们就中外的情况都可以聊一聊，是吧？中国是说都要往工科转吗？按照张雪峰的这个意思，还是说应该这个教育的过程里边不应该分得那么明确，是吧？到底大家怎么看？
这个正统意见嘛，待会儿听马老师的。这个您、
正统意见就不要说了。
对，听马老师
说点电视台不上播的。
这个您聊统计学，那我就这个从统计学的、从经济的角度来先接一下啊，接一下您的话。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也做研究，也做分析，然后我们发现，从2000年时候6-700亿全国的广告收入，到2021年到2022年的时候，全国已经开始近1万亿了。到今年是1.3万亿啊，2023年1.3万亿，那么这个里面互联网公司的比例多大呢？这很简单，就举俩公司的例子，对吧？这个字节跳动，对吧？这字节跳动和阿里，这个阿里，
反正就1000亿收入以上的有那么一批，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一些，所以说这个刘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个产业的这个 dominance 就主导力量转移了，那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
那么主导力量转移的过程中间，产品形态是不是也发生了转移？那么这一点呢，就说正好我在写这个数字广告系统的和数字广告生态两本书的时候，我第一本书数字广告系统就试图在2017年以前吧，中国广告的技术、产品和市场发生了转移，我们就在讲这件事情。那么创造新产品、新技术的人是谁？他还是不是原来的这个2000年前的经典教科书里面的那些大佬大咖们，对吧？还是新生互联网新贵？那您说自己是马处啊，这我说是互联网这个经理啊，互联网的这个新贵们，对吧？那么这些的这是新生力量，对吧？对吧？这个所以我们要尊重生产力嘛，新质生产力的力量。
对，
那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看到互联网平台也学习了传统广告行业，
是
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奥美原奥美的这个广告总监枪总。
枪
总今天没来，对吧？但是枪总进了这个字节，
对
吧？也是这个能够很好的去对接阐释这个一个新的体系，对吧？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对吧？所以这个我对您的回答就是，由于这个市场发生了变化，使得这个广告行业的这个产品形态以及它的生产制造的流程以及它的专业力量发生了变化，所以使得原先的这个一些培训体系需要发生变更，来以更好的适应新的时代。那这是大家都比较认同的。
所以张雪峰那话呢，咱得说的点子上怎么看张雪峰说的那句话？
我觉得他没有收我们广告呀。
啊，他说你认为你们不属于那个新闻。
因为我的课程已经全部是数字广告、互联网广告、数字营销了。
就等你已经转变了。
对啊，对啊，我给 NBA 上课也是讲数字营销啊，数字营销传播啊，所以我没问题。
所以就是说顾老师的意思，这个广告行业或者这个教育在张雪峰这个诟病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蜕变，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这个张雪峰这个呢，他其实有他自己的这个视角，是吧？咱们刚才讲的一个点是说，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专业过时了，是吧？那刚才这个其实李老师您也是这个行业，
对，
您现在也是从事或者说过去一些经历是跟广告有关的，
对对对，
那肯定是广告。我记得您的书里也说，广告是商业化变现、互联网商业化变现最重要的，目前仍然是最主要的这个渠道，
是，这毫无疑问。
所以广告并没有消亡或者衰亡，出问题的是什么？传统的广告的运作模式，
对，
原来的这套人才培养的体系，原来的这套从业的这种方式，原来这套服务甲方的这种方式，这些广告公司经营的这样的一些系统，对吧？流程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吧？那就是这个行业其实现在还是需要人的，
那
我们肯定欢迎，
需要的人肯定是变多，
工程师呀、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人才肯定进入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无非是说原来的传统的这个广告教育出现问题。那包括刚才
有问题吗？
那肯定还是有问题，
有问题，
对吧？这个我们都不否认，因为广告是一个，我们经常讲广告是一个应用学科。
对，
你应用学科咱们都不说你要去超越引领这个行业了，你至少要去紧跟这个行业，
跟得上市场。
那以前跟的就有点，应该说是比较有一定这个差距的，对吧？那所以现在这些年，包括像顾老师这从事这个数字广告的这个科研，包括您可能也知道，我们广告学院、传媒大学广告学院也开这个计算广告的这个专业，也是努力让这个广告这个专业来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发展
换新
啊，来去培养这个更适应我们这当下这个广告的人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回应这个广告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回到头来说，我谈谈我对张雪峰的这个看法哈。张雪峰说的一个问题，其实即使今天广告这个转型了，仍然有挑战。一会儿可以听听您的看法。张雪峰的核心论点是什么？它是一种普通人的就业的实用主义的观点。
那可不是嘛，普通人就是实用主义。
好，那他就说起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包括实际上咱们说商科的广告的另外一个学科，他既批新闻，实际上他还批营销。
对对对，
他营销他也批。
嗯，
那么他甚至他金融他也批。按理说金融都是清华北大这些名校最好的学生。
但是你批金融我是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们今儿有很多清华同学去干金融，但是实际上就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去干金融啊，当然人家自己搞量化的，单说啊，
对，
多数人进那个机构，只是人家用清华的牌子去拉钱的时候好用。
对，
你这里全是清华毕业生，
对，
那你们投钱呢，你就痛快点。
对，
说白了，人家是这个目的。
其实张雪峰就是揭开了很多专业和很多行业的这层砂纸
啊。
金融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这个背景呀、人脉这些东西。那他就说起来，广告、传媒、营销，所有这一切什么，其实就两点，他就是第一，靠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商业的这样的这个感觉？这个人跟人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他就 他天生他就是个销售，天生就是个推销员，是吧？跟人打交道能力特别强。
嗯，
那有的人就不是。
就是现在关键的模式的变化，我从我的这个从业周围来看，关键模式变化就是跟你说这个特别的相关。就现在的这个广告行业，供需双方是两类人才为主，一类供方的，就大厂的这些人，他是工科人才，产品经理，产品经理当不一定是工科的，反正但是他是在逻辑实证主义体系下解决问题，是在这个框架下的，这是一波人。需方呢就更加的离谱，需方呢就是广告优化师这个群体。
嗯，
这个群体呢，就像你刚才说，原传统我们认为营销是需要跟人打交道，但现在他不跟人打交道，他真不跟人打交道，是吧？这里有太多的例子了，比方说那个前两天也挺火的一个新闻，
对，
山东的一个小伙子，他趁农闲时节组织了300个这个农妇
自媒体，是吧？
不是农，就是农妇，也不是自媒体，
不是做自媒体
啊，就是农妇。这收完麦子没事干，干什么呢？咱们组织了一块儿做跨境电商吧。
哦，
嗯，
然后就投 Facebook， 这帮人甭说是去美国，连县城都没进过，
嗯，
人家做挺好，
嗯，
一个人呢平均一个月能挣10000块钱，
嗯。
啊，那是他不是打交道的问题了，他连英文也不会。
嗯，
那现在他也能够把这商业赚起来。
嗯，
所以这个确实是市场上看到一种很，我觉得很让人很精神分裂的状态，
就离奇，离奇，对吧？
对，
他可以跳开几十年知识积累。
对，就是传统的这个体系呢，你说人家你不能说人干的不好，人家这300人。这一下就脱贫了，也许靠这个事儿，而且他既不懂英语，也没进过县城，也不知道那货是哪儿产的，就是三无的，也能把这玩意儿玩出来。
他是拍照产品上架，他不是直播吧？
啊，不是直播，就是上架以后投广告，
上架以后投广告。
对，甚至我还不就说句不该说的，就是我还看到过一些跨境电商的老板啊，在招优化师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培养目标是为了说我是给需方供应人才。是产生了优化师，有的老板还真不认，我就认的有的老板呢，他只招保安，这个优化他优化师全是保安下来的啊。我说为什么老招保安呢？第一个好管理，第二个能上夜班，有这两条就够了，
就这时差得对上客户的时差。
这个确实呢，咱抛开那个张雪峰说的大话不谈，
对。
确实在这个
市面上，这就是张雪峰的逻辑。张雪峰的逻辑是广告营销这个行业没有门槛，这是他讲最多，他就讲他是干自媒体的。
嗯，
我干自媒体这个我需要学自媒体吗？
这还真是，
是吧？他说我这个学新闻的，他说起来新闻就是你学新闻的还不见得有我这个干自媒体的人，咱们谁的账号粉丝多呀？
那你一定没有，因为你看这个现在这个自媒体有人统计过这个
平均学历，我听说过是，
不是平均学历的问题，钱。多少大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主播里边啊，很恐怕很多是刑满释放人。
我说我怎么听说的这个数据是是高中生的？您给改成
刑满释放前几名里面不少刑满释放人员。
这
他就比你们在中传学这，你还是要接受那个这个提篮桥监狱的再教育，才能掌握这个自媒体的本质，知道吧？
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专业新闻主义吧，对吧？因为我们要说科班出身啊，对，我们都会对这个新闻素养也好，专业新闻主义也好，或者专业教育体系啊，所谓的这个文理学院，对吧？那你私立大学是文理学院，公立大学你虽然没有文理学院，但是你有文理教育啊，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说的网红也好，还有投流手也好，这些哪需要？这可能基本上不需要文理学院啊，文理这个这方面博雅的培养吧。
就看起来是这样，你
自由艺术，
你们二位都去过这个。密歇根州立是吧？密歇根州立李海荣老师，这是业界的这个大咖，
西方的知名的。
我记得有一次跟李老师吃饭的时候，他说过，我说我们密歇根州立培养出来这个研究生，这个或者本科生，好多发现也是做 Facebook 投手，这个呢，我觉得他说这话的，我臆测当中也是有一点觉得有点尴尬，说实在是吧，就是关键你花这么大精力去培养这个，你是不是一定干得过那个山东的农妇？这个真不好说。
这个您一定举山东农妇呢，就是把这个对比这个对。
不是，这是有新闻的，你们可以去查去。三百山东农妇做
跨境电商。但是问题在山东农妇的核心问题是，还是踩着了这个流量的点子上了。平台这个时候机制能让它简单操作。而且他最早他没有门槛，不是没有这个过去经验的束缚，我就纯相信我眼下的操作，结果是好，我就继续这么操作，结果不好我就换， 那他这套方法论其实还是平台给的，或者说还是他这个公司老板给的，
对，
是吧？他其实还是一个人力来去堆，就跟原先堆，就是堆行业里头说这个堆器件，是吧？堆操作实际上是一样的。那这个其实我就问问您，这个从事技术，那不最容易被 AI 替代吗？咱们说传统广告，传统广告还不容易被 AI 替代呢，虽然它被数字广告替代了，但是数字广告的这批人，是吧？就是说您说的这个成功农夫，他其实只是一时能就业呀。
不，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论是被山东农夫替代也好，还是被 AI 替代也好，总之是说由于要被谁替代，这个就是说，或者说咱们不是说为了这个迎合张雪峰说什么事儿，我的意思是，从教育体系肯定是要做点什么，是吧？教育体系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 PK 那个山东农夫，是吧？你们的院长教学目的的话，首先你 PK 不过人家，第二个这么着也就别干了，对吧？
这个就两个分层嘛，像 密西根州立有，这个我也待过。
对，你看这个外国人他们怎么看这个？因为我觉得从李海荣老师说那话，我觉得外国人碰到的挑战也不比咱们中国的教育体系小，
对，
是吧？
嗯，
他们有什么自己的？他们那没有张雪峰，他可能没听说过这事。
就当时就是我2018年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因为过了2016年城市化广告的最高峰吧，就过了以后，然后我们已经在转这个 GDPR 对吧，转这个互联网平台的城市化投放，而不是第三方城市化投放的这个趋势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预见到了人工智能一旦上来之后，偏强一点之后，它是能够把普通的这优化师给替代掉的，对吧？就是解决了，就回答您的所谓农夫问题。那其实所谓一个 below average 或者超过平均水平的一个 AI， 它其实是有条件能替代的。然后这当时我在 MSU 也问了这个包括李海龙老师还有 Jeff Richard 的这个教授，资深教授，然后他们说首先就像密西根州立大学包括中西部地区这一批广告专业是怎么起来的，是由于这个宾夕法尼亚呀，这个
其实就是市场驱动，是吧？
对对，由于市场驱动，而东西海岸地区的大学在1960年做了两个研究报告之后，决定把广告学的课程放到这个营销学的课程里面去，等于说他们等于说割裂了这个广告的学科属性，那么就使得一些不认同这个理念的人就离开了这个东西海岸大学，来到中西部大学，包括芝加哥，包括密西根，包括伊利诺伊州立、德州奥斯汀等等这些学校，在中西部地区这个散发出来了，正好结合了当时传播学科的这个发展，当时也是由芝加哥向那边扩散，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前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本身就有为本地培养人才的这个功能属性，农科人才、供应链人才是他州大学的王牌，王牌，对。所以说这个从广告的角度来讲，他培养人服务于本地，这是本来是他的工作。那他原先学了文理学院一些自由博雅艺术的这个教学，能够帮他提升，能够推到里奥贝纳芝加哥的公司里面去，推到这个纽约的大公司里去，固然很好。如果不能，那么就留在当地工作就业，服务营销，服务于公司的所有的这个营销商业的体系也很好。所以说您要理解这是一个分层的概念，就跟美国大学分层是一样道理。这是一个这个 background， 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知的。然后对于这个师资队伍的这个转型来讲，他也从业界挖人，比如说他从这个金铅笔也好，从这个奖项里面去挖一些这个技术专家专业的，他也从互联网公司挖人，但是他发现互联网公司薪酬太高了，
对，那跟加州抢人是一样，
对对吧？你挖过来顶多讲一个学期，然后人还得跑，对，人肯定是要走的，
对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规模和趋势，对。
所以他们就是就业上，这个广告行业就业应该还是不错的。
对，我对广告行业就业有一个评价，就是广告行业其实是一个找工作很容易的，
对，
只不过呢，这个找高薪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找个铁饭碗
是比较困难的，这肯定是比较少的这种机会。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是这个今天我这个得反驳一下这个张雪峰哈，其实学广告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学广告了之后，你这个对很多的这个我们今天的媒体、互联网企业啊，无论是这个民企还是体制内这些企业啊，从事跟信息传播、推广、宣传、增长、运营有关的工作，其实它的就业面是比较灵活的。我觉得这个是跟工科的相比的一个区别哈。你工科，你基本上你学这个就对应这个行业了。一旦某一个行业，你比如说土木，对吧？这是张雪峰曾经他推过土木，但是随着这个行业，那这个土木就面临着这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没有需求了， 那你学这行，你哪怕你学了技术，学了专业的东西，那这行业不行，你就不行了。而且这个你个人兴趣在里面，你就不喜欢土木，你学不下去啊。但是我们广告其实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我自己因为也带学生嘛，你要是喜欢偏创意类型的，你就往创意类型的走；喜欢这个策划类型，就往策划类型的走；喜欢往技术类型，只不过原来的问题在于哪里，只能往您说的那个传统广告那个方向去引导。
对，原来你的培养体系，因为
就是创造力、策划这个，而你没有天赋，以及你学校的层次不到位，
对，
其实这个东西你是培养不出来的。
是，
但是呢，你现在我们这种探索实际上就是给你这种往这个数据分析啊，往这个数字广告啊，往这个电商往这个方向转的这种可能性。
对，
学生学这个之后，其实就业面变宽了。
嗯
啊，但是确实整个今天的这个经济环境，其实广告今天面临的这个挑战。你包括哈，咱们再说庄远峰的一个点，我为什么说一开始说他是一个普通人的就业的实用主义的选择？
嗯，
国外也有文科无用论的这个说法。
嗯，
那国外咱们你看啊，你说起来美国的说收入很低的，其实都是这种
最近
人文
一个挺火的帖子嘛，
就是说人文的这个。但是庄远峰他推荐的专业是什么？
嗯，
恰恰有一个人文的。
哪个人文？
汉语言文学呀。
考公
这为什么我不是很理解？
考公的王牌专业呀。
考公汉语言好考是吗？
考的面广，文书写作各个方面。他就更适配
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张雪峰是普通人的这个就业的实用主义，就是因为学汉语文学不是说因为学的这个知识，而是说你学这个专业在考公中有优势。既然你都是考公，那你学汉语文学不比你学新闻强吗？他是这个逻辑啊，所以是说起来
新闻和汉语文语言文学学的不一样是吧？
肯定不一样，
采写编评
对啊，汉语文学就是纯这个阅读写作的这些人文通识的这些东西，当然还有一些文学研究的这种深度了，但新闻它就有一定的专业性呀。啊，所以我刚才说了，说实际上广告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几个变化，我们的这个民营经济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这个企业去今天越来越少的去考虑长期的这种原来的品牌。上次其实您跟那个羌总其实也聊过这个问题，原来的品牌的打法，长期的这种主义的这种经营，我今天都让位于我这个数据驱动的，这个效果衡量的这样子，这个效果营销的这个手段了。那你原来学的那套东西，确实就是今天有很大的这个不适应的这个问题。
对，但我觉得张雪峰说的这个话呢，我觉得对诸位可能会有一点启发。就是我也跟你们的有些同行也交流过这个问题。广告因为在咱们中国多数的相关的专业是招文科生为主，
嗯，
是吧？那么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行业，它要用到工科的工程化的方法。这个东西工程化方法是要训练的，
嗯，
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不知道美国或者欧洲招这学生是这个行业是怎么招，他们考试考什么内容呢？
美国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文理分科的这个概念？
就具体他
就是你高中你学什么，对吧？你申请大学，对吧
？SAT 的分数嘛，
对，或者说 AP 的这种先修的这种课程，
标准化什么？
那里边有文科有理科是吧？
对，文科理科都有啊，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强的。
对，这个我觉得是才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
对，
就是，
您讲的其实是一个，不好意思打断您了哈，
没事，
就是，
没事，
就是其实今天咱们路上也在聊，其实是一个实证主义的循证的这样的一套方法论，
对，
这个思想其实是，这个其实是原来广告可能出问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
对，这个是你，你不管那个张雪峰说的对不
对,
对，这个从市场现状都是要引入这套新的方法，
对，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学一个工程化的一个技术，但其实是训练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要有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的
对
评价的一种方法，嗯，
这个其实对广告传播的冲击和对营销的冲击是一样大呀，
啊，对，
这按理说营销它来自于管理科学工程，对吧？
啊，
这它应该在科学化方法论上面会更好一些。
对，
我感觉他们更差，我感觉说实话，但因为你们二位都不是营销专业，可以骂骂他们。
营销是商科，营销很多地方是文理都招，甚至只招理科的。
但是我感觉他们就好像有的是比你们这广告专业还要，
因为营销更高。咱们就说就业的问题，广告还有点动手的东西，营销就更没有动手的东西了。对，营销是属于老板干的事儿。你入门就业的时候，那你不是变干成推销了吗？对吧？
嗯，
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就业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的这个，实际上这说到根上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的人才？
嗯，
是吧？你是职业的，一上手就能干活的这个人，还是有一定这个社会适应力跟竞争力的综合型的这个人才，
从目前
甚至还是精英，
嗯，
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大学生规模来说，肯定还是以就业为导向，
嗯，
要不然不需要这么多人，
嗯嗯，
对吧？
那我
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不是早年的大学生的概念了。
放心，现在这个已经开始在缩减了， 我们其实现在过去
我知道缩减，但是它的规模就是跟我们的上学它已经是有数量级的差别，甚至是快两个数量级差别，对吧？所以它肯定不是说为了培养少数性综合性的这个精英人才，要那么根本费用不着费那么大劲。
对，我也一个也预感，我初步的感觉，这97年、2000年左右，这高考人数我也可能也就这一两百万，就是录取大学生人数啊，然后考研究生人数可能也就这20-30万啊。但是后来现在呢，已经是1700万又。
所以显然它是要以就业市场为导向，要不然这就很荒诞。
那也有整体提高国民素质，
整体提高这是一方面，对。整体提高这是这对社会有益，对个人他未必买账，对吧？个人的这个上学的目的，
对，
肯定主体还是就业。
嗯，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像欧洲的教授他们在有没有碰到这种困惑，还是欧洲教授是不是都很躺平，并不关注这些事？欧洲说实话也，我认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就比较躺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吧？
这个正好，这个我还专门去了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然后这个看了看他们最早的经院哲学，
嗯，
对吧？这都是这个马丁路德，对吧？他能够在那儿学习，然后趴这个贴在人教堂门板上的，这培养的是这样的学生。那这种这个数量级，你肯定想，肯定不是现在今天的规模的数量级，它都超的，在印刷术之前。所以经过了800年也好，600年也好，对吧？这个格拉纳达大学马上650年了，到2031年就六百、
啊、也这么久，
650年了，对吧？所以他们大学的教授对这块的压力啊，这肯定不如我们，但他没有太大的压力。
他为什么没压力呢？就是因为他社会的这个没有像中美这么激进的这个科技转型。
是。然后他也不需要对就业承担什么责任。实话实说，然后包括我也问了他最近毕业的，包括我也找了几个学生稍微聊了一聊，然后我说你们这个找工作怎么样啊，对吧？然后你们有没有出国访学的经历或者交换学期嘛，对吧？我们理解中美这个都很活跃啊，也有啊，也有。然后但是呢，这个是也实习了以后，但是工作很难找，就正式的工作能够签下来的工作也很难找啊，流动性非常大。这是也是欧洲的，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呢，他们上学真的就不是为了找工作，
也为了找工作嘛，也为了找工作。但是找工作的最终的结果和你上学的这个过程，它可能并不会归咎于这个因为学校或者因为这个教育的或者脱节的方面的原因，他并没有这么认为。
那他们的老师都研究什么呢？就如果他没有咱们说的这个
压力，
就业的这个转型的这种压力，他们都关注什么问题呢？我其实挺好奇的，因为欧洲人关注的点我觉得都挺奇怪。
就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特色，对吧？这个法国的批判学派，对吧？然后呢，从整个所有欧洲国家旅游营销，对吧？然后这个都是这个比较热衷的，然后至于高科技啊，这人工智能这方向，我估计可能只有德国这少数国家的能够跟得上赶中美一些，对吧？瑞典都说他很吃力，瑞典也是创新之国，斯德哥尔摩原先的诺贝尔奖就在那里，你说人不创新嘛？但是他也觉得这人工智能上来了以后，他和他的商科教育和他的传播教育的结合这块，大家也觉得压力很大。那格拉纳达大学刚刚开放了，就是由学校筛选过的，就像相当于我们信息中心啊，筛选出来43种人工智能的生成式 AI 的工具，然后发给这老师们，这个可以使用，推荐课堂上使用，那么也让学生能够 catch 到这43种，你这 catch 不到43种，你 catch 个3种4种总行吧，对吧？然后来进行这个，就我觉得叫翻转课堂吧，我理解它是翻转课堂的一种学习，就 self driven 自我驱动的，有点像可汗学院啊，有点像这个默克里面的这种学习方法了，对，创造中间去学习，对。
我记得这个欧洲人呢，就是上次有一次博客还聊到过这个事儿。挺关注就是社会约束或者社会伦理方面，
是
吧？
非常重，
这个就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这个 GDPR。但是 GDPR 呢，反正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荒谬。
嗯，
我觉得荒谬就是说好心办坏事儿。
嗯，
实际前些日子有一个这个报告呢，我觉得初步印证我的观点，就是它让这个互联网企业去承担很多的用户隐私保护的职责，只承担不了就重罚，他觉得这样呢会约束像谷歌、Facebook 这国际巨头。实际的结果是因为这个法规的颁布呢，导致了就创业公司的成本呢因此 是有明显上升的，因为你得满足那个 GDPR、
嗯、
那个东西有成本的、
嗯嗯嗯嗯、
但是对谷歌 Facebook 反而无所谓、
嗯、
你罚我1亿美金我也就是毛毛雨、
嗯、
根本就想都不用想、
嗯、
给你1亿就完了、
嗯、对，
所以实际上它反而加剧了这个行业的垄断、
嗯嗯、
啊，
其实谷歌 Facebook 可以诉讼嘛，什么爱尔兰数据保护局啊，这慢慢诉讼个半年一年三年五年的，那小公司
就
拖死
了，
对，真交也无所谓，这小公司都被拖死了、
就是、
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例子我真心觉得这个就欧洲的部分的这个，当然我不知道学者是不是这么看这问题、
嗯、
部分的这个就制定规则的这些人呢真的是没有赶上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速度，
嗯，
他们想的那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法呢还是在处理这个人跟人之间打交道的问题，是吧？
嗯，
对于科技面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节奏是有点奇怪的。
刘老师，这个我可以这个谈，因为我最近就在琢磨这个事儿
啊。
我觉得恰恰是就是 GDPR 这个事儿，
嗯，
其实恰恰反映了它的目标是正确，就是我同意您的
目标是正确的，
目标是
正确，我完全
手段是有问题。为什么啊？就是咱们举这个例子，传统的反垄断的所有的这个监管，其实就是管的是大的，你大的小的你都罚，
对，
或者说大的罚的更多，罚的比例更高，
对，
这个在传统是 work 的，是有效的。
嗯，
但是您刚才提到一点，不是说因为我觉得人不是不只是因为谷歌大的1亿美金对他来说是毛毛雨，关键问题是谷歌这类企业我们称之为平台型的企业，
嗯，
它是制定规则的，
对，
也就是说它能把处罚它的这个成本去转嫁给中小的这个媒体和中小的这个广告主，
嗯，
让他们的利益来受损，
这
恰恰这个如 GDPR 目前这个失效，恰恰说明什么？应该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是放任这个。
这我完全
平台对中小，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如果这就是这个咱们说科技转型带来的问题，
嗯，
就是你不能是一帮律师讨论这问题，我就这个观点，一帮律师你讨论到死，你那个知识范畴就那么点儿，
嗯。
对吧，你根本不知道谷歌那算法怎么工作的。
嗯，
其实咱中国也出过这种事儿。
对，
出过这种事儿，就比如说我也是经常批评的这个大数据杀手，说管这大数据杀手也是出发点是好的。
嗯
啊，凭什么我们俩打车都这段路咱俩价格不一样，但是你制定规则说你不许价格不一样，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很简单的说我就发个优惠券就完了嘛。是吧，发个优惠券随机的，那你知道我是不是随机的，这就变成说你要监管算法，或者说你监管这个程序，再用过去监管的人类组织的方式，整个这个东西是失效的。
那我就问请教您一个问题了哈，
嗯，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说监管组织是很难的，现在就是提监管算法，
监管算法，
我最近也听您节目了，
嗯，
咱们现在都提一个概念叫算法的可解释性、透明性跟算法审计，但是
不可能。
但是您之前做节目也说了，算法是个黑盒。
这是尼克老师说，尼克老师，而且他把这个东西上升到哲学高度，
是吧？
你不知道听没听啊？我觉得他说了以后对我来说启发非常大。他说你要是能监管这个 AI， 你要是能解释 AI 算法，就说明他还不如你，你才能看明白。你要想他又比你强，你还能看得明白，就比如说你跟柯洁下棋，你想理解柯洁怎么下的，这可能吗？是吧？但凡你能理解了，他就不如你下的好。
那怎么办呢？现在是到底是回到组织的，组织的，
那我们当然
还是算法的治理呢？
那
算法不是
最终你肯定是要这个算法的性能和效率，这个东西无法阻止，
嗯，
是吧？你说你不要，他有人要，
嗯，
他有一个人要，他就会发展，
嗯，
是吧？所以这个挡不住这个事儿。
这件事情，欧洲对此肯定是保留意见。所以欧洲我
你保留意见没用啊，你保留意见人家谷歌在发展，
人家超过你呗，人家超过
你的都占了，
对，
你保留有什么用呢？
人家可以超过你，但是欧洲仍然这个保持他们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除了 GDPR 现在还有欧洲数字市场法，
对，
欧洲数字服务法，还有这个
就关键问题，你我觉得他们
怎么管的问题，手段有没有效，是吧？
咱得先找点靠谱的人来参与这个，你不能都是那个戴着那个大羊毛脑那头巾的那个那种人，是吧？或者说你是什么律师啊，什么 MBA 讨论这东西，那不是越讨论越瞎吗？对吧？他根本就不会往那个算法怎么工作去思考问题，他觉得只要你把规则定死了就完了。
其实他也是拿出原先监管大公司的办法，
嗯，
来试图监管互联网平台，
嗯，
对吧？对于500强企业他是怎么管的，他试图有这样一个商会还有这个协会律师协会的形式去对互联网平台。 那互联网平台跟这些大企业不一样，跟品牌主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我觉得，我们觉得就是人货场内容，就内容和货之间的这个关系被互联网平台给重置，
没有关系了。对，就是不是说就是边界很模糊了。
对，
所以就是我这正好说到这儿，我就再提一句，你比如说，我也参加过一些研讨，就在讨论说这个个性化广告要不要关的问题，
嗯，
是吧？有一钮让用户关了，
嗯。
让我发表意见，我就说这东西一点用没有。
嗯，
为什么一点用没有？你现在刷那个短视频全是广告，你刷那直播间他不也在卖东西吗？他拍一条那个短视频底下也挂一小车，是吧？
是广告，对，直播含广告，对，有
他所有东西都是商业化的，你要看他商业化比例是非常高的。你说你光把那写着广告的那个东西不是给他关了，这没有任何用处，你看到的还是你被 track 的东西，是吧？几乎已经失效了这个思路。
嗯嗯，所以这就涉及到这个广告的这个定义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化的一个问题嘛。
对，而且不扩大化还好说，它是个模糊化。
对，是模糊化嘛，所以现在在追着监管嘛，这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除非你把所有东西都定义为广告。那我觉得这个恐怕就也很难办。
这我有这个倾向啊，对吧？然后我这书里面我们就写的，
你把所有都定义，所有定义为
原先传统广告很简单，传统广告核心的这个去，我们把学生送到企业里面去，核心做两件事情，一个就做创意策划，还有一个就媒介投放，这是它最核心的这两个。但在传统广告之外，你会发现数字广告，就互联网广告从这个开始啊，它这一块的这个蛋糕很大，而且它这个不断 take over 了广告，而它把营销的大部分的工作也都拿过来了，关系管理啊，公共关系啊，公关现在全部是广告在做，所以再往上又变成营销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往外再又还一层叫企业数字化转型。
嗯，
那这你所以您要说这个广告到底什么是广告，那就看你偏哪里了。
对，
原先的管理的法律都是偏传统广告的。
嗯，
来我扩一点吧，这里扩一点，那里扩一点。但如果您从数字营销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卖内容和卖货这个还分得清楚吗？
分不清楚，绝对分不清楚，是吧？
对。
所以这些法规最后都是在向，我觉得就是一个在跟一个假想敌搏斗。
这就涉及到这个传播和营销其实又是两个学科的事情了。原先我们会觉得啊，传播学解决传播的事情，比如品牌广告，所以品牌广告是不是一定要对效果销量负责啊？不一定的啊，原来定义从来没这样写过。
嗯，
但是营销一定是要效果对效果销量负责的吧。
嗯，
那就算这样的营销学科里面也分成了销售学 selling 是一门课程，然后 marketing 是营销策划组织运营四 P 嘛，对吧？这个广告还是它 promotion 中间一项了。所以现在你再看待就是我们中国做广告的行业，不数字广告，哪一个说不说自己是做整合营销，对吧？都是在我在做这个所有这个链路啊，或者全链路啊，或者说这个全渠道投放的时候，我在想怎么样弄，而不是以一条 TVC 为主打个两三年，对吧？以一个创意去夺冠为主的方式了，一定是整合营销最后还是要带销量的意图的啊。品牌广告的空间还是被收缩了嘛，这是大家都明眼都看得见的。
嗯，但是我觉得刚才二位说的有一点，我觉得是挺有启发的，其实值得中国教育去学习。我觉得真的这个文理分科是不太必要的，在今天。
嗯，
文理分科呢，我不知道中国文理科的比例是多少啊？你有这数据？
理科应该高一点，
理科高一点，但是好像差不多是吧？
没有具体。
六四六开可能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说，好像按这个比例呢，有一个四成的，不需要掌握任何的这个理工科知识就能够就业的市场，
嗯，
但是这个市场实际上是在萎缩的，
嗯嗯。
对吧？或者说这个市场呢，高等教育能够给它的助力有限，因为你干不过那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真正的这个需要创造力的市场上，是吧？
那您说说，就是我
觉得，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就文理是不是要分啊？我感觉今天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就是所有的只要你要就业的行业，恐怕都离不开一些工程化思维。
那这保安、保育、保洁。
啊，这可以。
快递
这不属于目前我们高
等
教育去覆盖的范畴，
对
对吧？
嗯，
这纯粹的技能的这个教育就技能都不需要，可能，
跟人打交道的，可能相对来说这个
跟人打交道，我表示怀疑，我真心觉得跟人打交道，您就比如说这个主播就跟人打交道，
嗯，
我不觉得高等教育对这个东西有帮助，
嗯，
你要干得好的主播是因为高等学这个，
嗯。
对，
这个相关的专业他才出色的嘛，好像不是这样的。
那对应啊，好的主播他自己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品牌呀， 那好的主播成为品牌以后，他会掩盖掉原先大品牌主商品品牌的光芒啊，商品品牌光被他吸走了。
对
啊，那么利润就跑到他身上去
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成功，我们的教育怎么帮助他，其实是确实值得思考这个问题。
对，
这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有点像拿着中世纪的矛去戳这个。
这个问题对，就是但我觉得它是个全球化问题，是吧？刚才李老师也咱们也提到李老师的一些观点，就是说，涉及到教育到底要解决什么。到底是培养他的一些基础的能力，
对，
还是本质的一些素质，
嗯
啊，这个很难下定论的，
对，
咱不说高等教育，拿初等教育来说，初等教育呢，我觉得里边问有可以说是问题，但你仔细想想呢，有的又不是问题。比方说，现在学生学的很多东西，你从实用角度来说是没有用的，
嗯，
比方说这个，我觉得写字儿就没用，
嗯嗯，
你们写过字吗？最近？我可以说除了你签名你们就没有写过字儿。
对，很少，嗯，
对吧？那你让把这个字儿写的工整，从实用的意义上它是没有意义的。
嗯
啊，然后我经常说招骂的观点，我认为学英文也没用。咱们下一代的孩子长大那个时候不用等那个时候，就这两年以内吧，这个 AI 的能力绝对超过你学二十年的时间，绝对超过。关键是你学了二十年，我学了二十年，我到那个外企一上班，发现我屁都不会，跟没学一样，就是这个性价比极低的事情。
嗯，
那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学外语，只是自己在家里捧着词典学，或者这没有出过国学，和你学了外语，在国外这个待了一年，
你说这个不现实，
两年，
没有几个人像你们似的能到那国外待一年是吧？学生来说，他就只能在这国内学。
不，基本上这个一线，这个211大学的这个语言类的这个本科啊，就小语种也好，什么也好，还是海外学期
是
必须的。
英语的课感觉比数学的课分还多，学时还多，
而且还难学。
对，
正常的孩子还都不爱学，正常的孩子都不爱学这个。但是呢，有时候我又觉得呢，也不能这么思考问题，尤其对初等教育来说，你比如说，像这个，经常有人诟病的说，平面几何，这个东西特别难，
嗯，
是吧？你别看那个代数什么的，你聪明的学生，一通百通，什么题都能解。但是平面几何啊，任你是什么奥赛金牌，他也能出的题让你做不出来。有人说平面几何有什么用？啊，我也一度持这个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学这么的？这东西，不能说高考，就是可能中考以后可能都大家就不那么熟练了，就用就少了。但是后来我一想呢，它恰恰对于现在咱们说培养的工程化体系的思维最重要的一门课，因为
比这个代数比这个
都要重要，因为逻辑这个东西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就是平面几何。
嗯嗯，
怎么讲呢？
你那个证明那个这个三段论，按这套方法严谨的逻辑体系，就是平面几何这一门课，
取非，对吧？
你平面几何没学好，你是没有基础的逻辑能力的啊。当然有人说中国是不是应该建立说像逻辑学的课程，我想了想，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逻辑学真不如平面几何，就是几何原本这个东西才是逻辑的起点，才是比逻辑更高级的逻辑或者更本源的逻辑，而且它比逻辑好玩。真学逻辑，你照的那个就那个教材教的初中生手里绝对没人。
那初中生可能学逻辑比较费劲，
但是平面几何还是有些学生能学的有滋有味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到底教育里哪些部分是服务于人的基础素质，哪些部分服务于就业的这个能力，确实是很困惑的一件事情。
这个几何和逻辑原本啊，我觉得这个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他们七艺，君子六艺七艺，他已经是通的。但是语言这块我可以说一说我最近的一个观察。这我觉得你可能啊，在和低级服务人员沟通的时候，你去拿着一个翻译器，你讲一句中文，他翻译一句英文，或者翻译一句阿拉伯文，翻任何文都可以，能够完成基础的沟通啊，不至于太大的上当受骗吧。但是你和高级这个用户群体进行交流的时候，比如说就我们在课堂上面和教授啊和学生一起交流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通过实时翻译器去做这个流畅的教育的。除非是我不知道工程类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不管是营销也好还是传播也好，对吧？包括我也涉及到法律的，我也有一些是跟法有关的，跟他们的讨论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你必须包括社会学的必须以这个原声对原声，对吧？如果他用英语我用英语，那么OK的，如果他用西班牙语我要用西班牙语，那么这样才能够最能达意，要不然我们两个都会降低到一个
对。但是问题就在这儿，问题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任务，你看你就说的根儿上了，他需要对这个外语的掌握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对普通的学生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mission impossible，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非常努力学二十年，不可能到你这个程度，
嗯，
就是没有希望的。
这不对，就是我觉得你只要在所在地国家成长或者是生活，
那你说这个
超过
你说这个前提就不存在
一两年，对吧？
咱说的是就中国学生而言，这怎么可能呢？
现在出国留学大把的呀，
哪有大把？你算算总数，九牛之一毛，在对任何一个国家，即使你今天说上英国人想让他移民美国，都不可能是大批的人，
嗯，
是吧？所以这件事情只对少数的有条件人是可行的事情，多数人学了二十多年就是炮灰，就达不到你那个拿一个手机跟人交流那个程度。
刘老师，我听您说，其实并不否认语言的应用，
对
吧？对，您是觉得就是说现在 AI 技术的进展使得我不需要去学习这门语言，而是这个语言直接翻译成中文之后能达到和我语言有一定掌握同等的学习的效率跟效果。
哎，我觉得这个就基本上将来会是这样，我的看法是这样。甚至你说的那个专业交流，我觉得目前可能达不到，但是再有个五到十年也没问题，也是有可能。
那会不会学了语言之后，我不需要达到一个一百分的英语专家，我学到六十分，我是不是就会更好的来去接触？
我反正我到那个外企上班的，我的感受就特别明显。我二十多年就他妈我干什么呢？我弄这玩意儿，当然我没办法，因为考试，我那考试那分数我得凑上去，但是我那英语我就是一级窍不通，说实在，就是白学基本上。
在外企也没用着，在雅虎没用着，
用着啊，用着，那就是说，在那个环境里，因为后来我主要是写论文什么这些事儿，其实那个专业英语很好学，
对，我这跟您的观点是一样的，
专业英语很好，
我恰恰觉得专业英语
那词汇量少吗？
这个不需要，这个靠 AI 就行，但是跟人的交流，这个你语言还得学，你不然的话，咱们就是最简单的场景，你跟一个，比如说这个国外人，或者说你去看那个视频，看影视剧。你那个语言你适当的了解了，
我从来不看英文，就是我看不下去了。
你在雅虎的时候没有跟这个他
能日常交流，当然就是说
那就是还是有语言的底子呀，
就是我是非常差的，应该说非常差的，但是我觉得我好也没什么用，说实话，就在那个环境，
就是
主要是我觉得我学的很不值，
对，
二十年的时间
达到一个六十分就行了，再往上努那
大量
六十分
都在干这个，甚至说花了我主要的时间，因为那数理化我不太范畴，这个东西费劲极了，
平汤，
对，所以说搞的是这个。
不过有的孩子啊，可能跟您的习惯，他恰恰是学英语，他容易
哦，但是
可能学数理化可能更困难。
我的观察呢，就是觉得英语容易的孩子是比较少，不能说没有，比较少。觉得有时候语文他水平高，这个倒是有，是吧？你比如说强总，他写这个作文，他小时候他就这个得心应手，因为那个咱是有语言环境的，就有这个顾老师说的这种能够沉浸其中这个机会，自然他就水平提高就快。这英文就是多数人就是没有啊，没有你怎么办呢？你出国待一两年，这肯定是不现实的想法，对多数学生来说都是不现实。
但是我们国家中国品牌全球化，未来会有大量的人会派驻外面的。对，你如果
我恰恰不同意这观点，
你如果不说当地语言的话，你和当地的这个交心啊，和阿拉伯民族国家，
咱就不提是谁了。刚才咱们说到过一些这个新兴的这个品牌，是吧？在国外非常火的，这些创始人咱就不用说这雷军那个英语怎么样，觉得对不对？我认为就是这是一种这个这怎么说呢？产品成功跟这些东西关系非常微弱，非常之微弱。我的看法是，
我问您个技术的问题哈
啊，
这个编程要不要学英语？你看这咱们程序语言都是英文的那个，
完全不用，完全不用，不是说不用学，它就那几个单词
啊，
一百个都不到，
一百个都不到，
对吧？
嗯。
你说看手册，我手册现在用现在的 AI 翻译，完全没问题
啊，
真的是没问题。那就是越专业，
达到小学的英语程度就可以了。
那绝对比小学英语的程度低。你要是编程，好多二三年级的孩子玩的溜着呢，他英语他可能不说话，整话说不上几个。他二三年级玩编程可以，
因为当时很多人说这个。印度跟中国这个科技发展的例子，其实就是讲印度和
中国了。
一个是英语，一个工程师，这两大支撑了我们这个科技行业，以及印度人在美国的这个取得了这个成就，就是这两个嘛。英语加那个加计算机加那个。
不是，你们不要对印度人有误解。印度人在美国科技行业就主要是写 PPT。我那个一个好朋友在那个
画饼。
对，在那个 Arizona 上学，他们组里头有六个老中，一个老印。然后这个教授说，咱们分工做一个任务，做完这个任务。 这个最后汇报一下，印度人说我负责这个整理，你们你做 A 实验，你做 B 实验。
嗯，
最后呢，这个 PPT 是印度人写的，最后他得了一个最
好。汇报是不是他？他是不是英语最好？
对啊，但是
不是他英语敢说？
这个东西对科技我觉得没什么帮助，真的。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学英语不重要，或者说没用，就是我觉得他们学不会。是吧？就是学半天白学。
对，
嗯
啊，你们不能说你们从这个
我们
国外回来
口语也
英语好学，那你们待了两年。
顾老师这个比较好，其实顾老师应该聊聊，跟听众怎么在学习，您学习了三门语言是吧？这个肯定是有天赋或者有办法的，可以给大家讲讲啊。
没有呀，我正在理解这个刘老师的这个思路。我想刘老师肯定是当年这个编程啊、数理化啊，这势如破竹，对吧？一马平川。但是遇到英语的时候，这个就有点翻山越岭的感觉。所以这个记忆留到了现在。
是、啊。
对对对对，是 consumption 的，电量消耗比较大，对吧？对于您来讲，
对对对，
投入甚多，然后得利甚少。
啊，这都多数学生都是如此
啊。对对，所以推及其他学生。
这雷布斯不一定比我英语能好多少。
嗯。嗯那个简单来讲呢，就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如说美国讲 K 班教育嘛，对吧？你在 K 班之前，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如果说丢过去，如果有一年时间和他们的这个班级里沉浸在一起来学，然后你不处了，你去看到他们，对对，然后呢，你这个口语听力啊什么都没问题，那回来之后你只要继续延续这个道路，去拿着这个美版教材或者英文版的教材吧，对吧？那但是这也只解决了一个英语问题啊，还有西班牙语，还有德语、法语呢。其实每一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最终你想要和一个地区的人民交朋友，这个真正能够传递文化的使者吧，那么还是要有一些这个习俗文化共通的这个历史文化层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呢是可以由 liberal art 的博雅艺术带来的，对，这是一个。
我完全同意，如果你有文化层面的交流需求，学语言必不可少。
嗯，
我指的就是说这个日常功能性的交流。
嗯，
我觉得就是我学了20年呢，好像还不太会。
嗯，
这个是一很冤的事儿。
嗯，
而且也要有这个应用场景，比如说咱们这样，中国很多跨境电商那个直播的那个，我看到那个戴许昌那个做假发的，
嗯，
那直播包括咱们修水卖衣服的，
我跟你说，好多人不会。
那英语很好的呀，
他说的是英语、啊，
直播会，
对啊，
但是他那个就是他电商的主体的那些运营。基本都不会，
但是，
基本都不会，
嗯，
就是他，除非那个主播那个人，
主播有这个应用场景，
其
他哪怕这个，其实你的这个有点可能，其实不重要。
对，上架产品的、投广告的什么人，我说 Facebook 后台你看得懂吗？他就带 Google 翻译看，
嗯，
也弄得挺好，
嗯，
没问题。
这是多数人都是这样，
嗯。
嗯，可以啊，但是这个 Facebook、Google 翻译来看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就脱离了高等教育了呀。
对
对，这就是等于 bypass 了，被绕过去了嘛，绕过了我们的壁垒嘛，对吧？
对
对，
所以我刚才这个有点扯远了，我就说到底这个回到高等教育，到底应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根本的能力，就或者说哪些是根本能力，哪些是这个直接像张雪峰那样面向就业的是功利性的能力。这个主要现在变化太快了，
嗯，
是吧？
对。
而教育呢，你又必须形成一个体系化和稳定的东西，你才能成教材，你才能成教学大纲，
嗯，
是一个特别纠结的问题。
特别
纠结。
所以会不会像那个马斯克那个意思是，就是说这个没有必要大家这么学了？他的意思就是你大家都甭学，就自学，反正这个。
那就更是只有聪明人才能自学呀。
嗯，那他给自己
更不行，
给自己打开了一个通往未来世界的门径嘛，对吧？
嗯，
那对于大多数人想要学习的人来讲怎么办呢？还有自学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
对，
是高度自律的，对吧？
嗯，
然后教师或者说我们会看到啊，大量的这个初中生、高中生在校期间，他们都是班主任这个schedule 排得很满的，到了大学一下以后，突然一下子不适应了，对吧？
嗯，
对吧？这个心理代沟。就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最早是由经验哲学转过来的，神学经验哲学转过来的教育，然后再到了这个印刷术啊，还有这行会制度加在一起的，形成的美式的教育是分科的。而在欧洲呢，基本上它是 faculty 的，就是学院大的书院，它没有这么多学院，美国那样的、中国那样那么多学院，它没有。
哦，
它基本上
分的比较粗，
基本上对吧，五六个、七八个就够了。你要是像包括像尼泊尔啊，这些印度啊这些国家，甚至有的大学就三个学院。 对吧？就 humanity 一个 ，computer science 一个，然后什么 business 一个，就这样三个一分就简单的完了，对吧？然后就意味着这个行会的教育的制度是不是会这美式的、英美式的行会的教育制度是不是会被bypass 掉的？这是现在互联网平台带来冲击的一个问题，对吧？如果你不考虑这种十几个学院，这每一个按照行业来切分的这个垂直的这个教学体系的话，你去看这个欧洲的这个 Faculdad 的制度的话，它无所谓啊，它
所以本来就应该像这个你们所在的这，它就应该在这个大商科里边，
嗯，
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
是吧？然后这个学生呢，也不要说只考那几门文科，对吧？这样可能这个事儿会变得更顺一点。
嗯嗯，
对啊，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数字广告生态这件事情，对吧？你营销学也想问，那么我们广告学也想问，那我们原来互联网平台这件事情有谁教吗？营销教吗？或者 computer science 教吗？对吧？计算机学院教吗？这大家也会问啊。还有就是这个营销你认为营销在教营销，但实际上数字营销或者全链路营销，这全都是我们数字广告发起的呀，
嗯，
对吧？互联网程序化广告发起，那么现在这个2017-18年之后又转向马太克领域去了，对吧？所以包括客户关系管理啊 CRM 这些内容又被我们接过来了等等，所以这样才会导致我们循证嘛，全链路嘛，对吧？所以这个内容哪个学科都没教，
对，
在我检索下来，我发现哪个学科都没教。
对，啊，今天也是很高兴啊，就请了两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学术界大咖一起探讨科技领域相关的一些教育问题啊。大家对这个张雪峰的言论呢也做了一些回应，我觉得谈不到是驳斥或者是赞同，其中有些启发性的东西，还是值得大家慢慢去思考的。但是今天这个教育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确实不能完全依靠高等教育去解决你的就业问题。
对
啊，你自己要形成你自己独特的能力，是吧？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既然有大家有思考有讨论，肯定它就会有好的变化啊。咱们今天时间呢确实也差不多了，下回呢有机会再请顾老师和马老师，还有很多的话题要聊啊，我们也都是老朋友了，以前经常在一块儿交流一些思想啊。以后欢迎二位再做客我们的这个播客啊，欢迎大家关注科技修道院啊。再见。
好，再见。